出你的爱。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好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来学习一本书哈，我们来学习撒母耳记上。那么今年呢，我是想用释经讲道和主题讲道穿插进行哈，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对圣经不是很熟，所以在讲道的时候就讲一些故事啊，讲一些人物啊，很多人就不知道在说什么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所以呢，我有感动，我就选择了撒母耳记啊。重点呢，我们撒母耳记的重点呢是谁？撒母耳记是讲谁的？主要是讲哪一个人物？大卫啊。所以我们从撒母耳记呢，我们来认识大卫，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所以我们来一起来查考撒母耳记哈。那首先呢，先有一点有一点介绍哈。撒母耳记呢，它实际上是一本书，上下它两侧呢，原文是一本。那撒母耳记上呢有31章，撒母耳记下有24章。那作者不详，但传统是认为是撒母耳所写的，撒母耳所写。但是25章以后呢，撒母耳就去世了，撒母耳去世了，所以呢，传统上认为是先知拿单写了后边的，就撒母耳去世以后的，是先知拿单写的。那撒母耳记它主要的，撒母耳记主要它的内容是记录了三个主要的人物，哪三个人物？撒母耳记三个人物以及相关的一些事件。撒母耳记主要是三个人物啊，第一个人物是撒母耳，对吗？撒母耳记嘛，撒母耳第一位哈，所以第1章到第7章是讲撒母耳的出生，然后他立为先知，然后当时的以色列是被非利士人打败，有他的时代背景哈。那8章到13章，这个是讲谁的？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求立一个王，然后耶和华神跟撒母耳说你答应他们，所以呢扫罗就被高为王，但是扫罗因为不顺服，所以他的王位不保，他不顺服，所以王位不保。然后14章到31章是讲大卫，讲到大卫哈，讲到神拣选了年轻的大卫为王位的继承人，然后撒母耳是密告，就是秘密地告他做王哈。然后呢，扫罗嫉妒大卫，扫罗就开始要追杀大卫哈，然后大卫就四处逃亡，就一直逃亡，一直到最后是以色列人大败于腓尼士人。然后扫罗是阵亡在战场上，这个时候大卫才他的逃亡生活才结束了。这就是撒母耳记上的主要的内容。然后他的背景哈，他有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有为什么这个背景？好，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地理环境。我们看一下一个地图，我们来看一下地图。好。那这个地图呢是在士师时代的，就旧约时代的迦南的地的地图啊。那约书亚不是带领百姓进到了迦南地吗？那个时候的迦南地，它的面积还不到台湾的一半，就是还不到海南的一半，海南岛的一半，差不多就是这么大，就很小啊。那连台湾的一半都不到的话，实际上是非常小的一块地方哈。那它的地形呢，是中间是山峦起伏啊，中间是山。看一下这个，还是前面那张，
没有，就这张
啊，这张对。那这个中间是山峦起伏，然后东边呢，它是陡峭的， 就是约旦，它这边是叫做约旦河，这边就是约旦河，现在的约旦在这边，就这边是一个很陡峭的一个坡地了，约旦河。然后西边叫沙伦平原，西边是比较好的地方，西边比较好哈。那今天打仗打得最厉害的那个加沙就在这里啊，它属于这个平原哈，这是比较好的一块地啊，所以加沙这块地是不错的。川普不是最近要把加沙搞成黄金海岸吗？他最近有一个提议，我们真的是要为他祷告，我们真的是要求主让他行在神的旨意中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那这加沙好，然后呢，那以色列人呢，因为他们受这个地理环境的影响啊，他们所以非常分散，都是山地嘛，中间是山，所以他们是住的是非常分散的，各自为政。那么他们只是在三大节期，只在三大节期的时候才会聚在一起。那么哪三大节期大家知道吗？逾越节，还有呢五旬节，还有呢祝棚节，这是三大节期啊，他们才聚在一起啊，平时是很分散的。那因为他的组织是非常松散的，所以他不受四邻的欺负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有人要来欺负他们哈。那么你看腓力士啊，当时他们实施时代，他们当时的主要敌人是腓力士人，其实就是在现在的就是加沙这一块，就这一片的腓力士人是在这一片的哈，在这一片的。那当时撒母耳的父亲呢，他是利未人歌辖的后代，利未人歌辖的后代，他们当时祖先得了的地呢，就是以法莲山地。你看到那个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那个以法莲山地，然后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啊，以法莲山地在这个地方，然后。他们要去当时的会幕是在哪里呢？会幕是在一个叫示罗的地方，会幕在示罗，所以他们到这个示罗呢，因为是山地嘛，大概走路要两天的时间，从他们家走到那里啊，是以法莲的这个山地居住的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的地理环境哈。那他们当时的时代背景，就这个是撒母耳时代呢，是士师时代。在撒母耳记前面是路德记，在前面就是士师记哈。我不知道大家对士师时代有多少了解啊？那个时候呢，是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，扫罗大卫呢就叫君王时代。所以他是士师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士师，一个交替之处啊。大卫就叫国王啊，君王时代了。那什么是士师？有没有谁知道什么是士师？士师时代哈，士师啊，士师就是当时他们临时性的叫 judge， 英文 judge， 临时性的军事和政治首领。临时性就是别的外族来打他们了，遇到了紧急的情况了。然后他们各族就选了一个人，就挑选一个人成为他的军事和政治领袖。那我们熟悉的士师有哪几个？有几个人知道有几个士师？谁？基甸，还有谁？参孙啊，是我们比较熟的哈。还有一个女士师，底波拉，女士师哈 ，Debra， 好多人女孩子起名叫 Debra 哈。其实就是这个底波拉啊，就是个女士师哈。那士师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？士师时代就是约书亚他不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嘛，然后马上他们就忘了神的作为，马上就忘了神的作为，忘了自己被拣选的身份，马上就忘了。那所以士师记中最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这段经文。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就是他士师记反复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个21章25节。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哈。所以这个就是士师时代的他的一个背景，所以可以说哈，士师时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，非常黑暗的时期，它是一盘散沙，一片混乱。偏行己路，受人欺负，你就看旁边的人就一直要来打他们，一直要来打他们哈。 他们当时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腓力士人，就是从这个叫西南部的哈，这个腓力士人是最大的，他们最大的敌人。那当时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这个史诗时代它很黑暗啊。我们如果读史诗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都是一些很惨烈的、很可怕的故事。你看到你要读史诗记啊，都是一些非常惨烈的，什么砍了，又是杀了，非常血腥的，非常黑暗，400多年。那当时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祭司，没有一个，他的祭司长叫以利，是非常软弱的，他的灵性光景是非常的不好的。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是非常需要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祭司，一个领袖，一个急需一个来拯救时代的人。这就是当时的光，400多年了，一直是这种混乱的这种情况。好，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面，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和复兴。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转折点和复兴。那这个转折点就是撒母耳的出生，就是撒母耳的出生啊。那撒母耳是谁呢？撒母耳他做了什么？撒母耳他一人兼三个职位。撒母耳一人兼三个职位，首先他是最后一个士师，所以他是政治领袖。第二，他是祭司，他是宗教领袖。第三，他是先知，他是属灵的领袖，也就是说他是代表神讲话的，他是神的发言人，把神的心意传递给百姓的那个人。就他是能够把神的话语，神的发言人哈。我就想起川普总统，现在他有一个小的一个女孩子，27岁的女孩子，她是他的新的发言人嘛。有时候就看看那个女孩子，川普怎么说哈，总统怎么说，就完全把他的意思传递给大家，就是这个发言人啊。所以这是先知啊。所以撒母耳呢，他后来又创办了先知学校。他创办先知学校，然后呢他又培养和高立了大卫，带下了属灵的复兴和国家的兴盛。所以他整个的转折点是从撒母耳出生开始的。那撒母耳真的是，我觉得真的是他从小就是那么敬畏神，然后他又能听得见神的声音。等下周我们来看他那个第二章哈，讲到他听神的声音，又按着神的心意而行，又能听见神的声音，然后拯救以色列人的灵性。那这个撒母耳他是谁家的孩子？我们肯定会说马云是谁家的孩子啊？哇，这个人怎么天上突然掉下来这么一个人啊？他又是祭司，又是先知，又是士师哈？哇，是谁家的孩子啊？他是谁？谁养大的？谁家的孩子培养出这么好的一个人物啊？优秀的人物哈？所以呢，这一切的复兴转折的开始是从哪开始的？是从他的母亲一位痛苦的妇人的祷告开始的。是神垂听了这位哀痛的妇人的祷告，应允了他的祷告，赐下了撒母耳。所以这一切的开始是从一个特别痛苦的妇人他的祷告开始，神应允了他的祷告，然后赐下了这个撒母耳哈。所以我们所有学习祷告的人，或者说学习怎样教养孩子的人啊，我们都要来学习一下哈拿的祷告，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，她是怎样祷告的？她在怎样的情况下祷告？她祷告了什么？然后她做了什么？为什么神应允她的祷告？为什么神应允她的祷告？哈，那她的孩子的蒙恩是谁做的？她的孩子这么蒙恩是谁做的？哈，好，我们今天我们就是来读撒母耳记。撒母耳的名字就是。耶和华听了我的祷告，所以是他的名字啊 ，Samuel， 就是这个意思。耶和华听了我的祷告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哈拿的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第一章，一起来。 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，名叫以利加拿，是苏佛的玄孙、托护的曾孙、以利户的孙子、耶罗汉的儿子。他有两个妻，一名哈拿，一名比尼拿。比尼拿有儿女，哈拿没有儿女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，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腓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，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，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。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，比尼拿仍是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：哈拿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，哈拿就站起来。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哭泣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，原来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以利对他说：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哈拿回答说：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以利说：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哈拿说：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次日清早，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。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，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哈拿就怀孕，日期满足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说：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，要向耶和华献年祭，并还所许的愿。哈拿却没有上去，对丈夫说：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，使他永远住在那里。她丈夫以利加拿说：就随你的意行吧，可以等儿子断了奶，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，直到断了奶。既断了奶，就把孩子带上示罗，到了耶和华的殿，又带了三只公牛，一依法细面，一皮带酒。那时孩子还小，宰了一只公牛，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。妇人说：主啊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，我祈求我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哈，就是讲到这个孩子是怎么出生的，当时他的家庭背景，我们刚才说以利加拿他是利未人歌侠的后裔啊，那他们家走到示罗要两天的这个路程啊，所以他们家是很近前的家庭，整个家庭是很近前的家庭。那当时在以色列是一夫一妻制的，但是允许一夫多妻，允许一夫多妻哈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妻子不育，比如说这个他的妻子不能生孩子，那是最主要的原因啊。还有就是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子女来担任放牧啊，或者是农田的这种工作，所以他们当时是允许一夫多妻，可以生很多孩子，有很多需要，很多需要。 那么所以生育当时是被看成神最大的祝福的表征，就是生育啊，你能生孩子是看，也就是说神很祝福你们家啊，可以生很多的孩子啊。那么相反呢，不能生育就被看成是神惩罚的记号。那当时如果你是不能生的，你这个女人的地位就很低下，就非常的悲惨，被认为是神在惩罚啊，在家中和社会上的地位都非常的低下，会被离弃或者疏远，会被离弃和疏远，老了也没有保障，就是整个是被人嘲笑的。所以哈拿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这么糟糕的一种情况下，他来祷告的，就是非常糟糕的情况下哈。啊，经上说什么？经上说，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是说这种糟糕的情况是耶和华不使他生育的，也就是说在人看来非常糟糕的条件或者情况里面，可能是有神的计划的，是耶和华不使他生育。所以在我们觉得很糟糕的情况里面，很糟糕的一些条件里面，可能有他神更大的一个计划在那个地方啊。我们看到说他因为不能生育，所以就切切的来祷告，对吗？他就什么嘴巴什么 喝醉了酒一样啊，然后我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啊，所以他就一直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啊，因为他的痛苦，所以他切切的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神亲自向他启示神自己的心愿和计划和心意，就是他切切的来到神面前，然后神向他来启示神的计划、神的心愿。不过刚才说了吗？以色列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没有一个领袖，没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祭司嘛，没有一个属灵领袖，这个是神心中的痛啊，这是神。所以上帝他有一个计划，他要借着，他要大大的使用哈拿，他要用拣选使用这个女子，要让她生出一个人，生出一个领袖来拯救这个时代。所以上帝有他在哈拿生命中的这个计划，但是哈拿是不明白的，对吗？哈拿是不明白的，所以哈拿就痛苦啊，他在痛苦当中，他就要来求，他就来来到神面前，一直切切的寻求，一直切切的寻求，然后在寻求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在寻求的过程当中，他得着神的心了，他的祷告就变了。你看他祷告，他本来他的痛苦是因为没有一个儿子嘛，没有一个孩子，他本来是觉得自己很羞耻，是本来是要为自己家里面得一个孩子的，结果他的祷告变了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明白了神的心，所以他的祷告叫什么？叫拿西尔人的祷告，拿西尔人的祷告啊！你想，如果他很顺利得着一个儿子，比如说他像那个比尼娜一样，他很顺利的就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，他不一定会把这个儿子献给神的，对吗？他不一定的，他也不知道什么神的心意，什么神对这个时代的计划，什么神的旨意，什么神的愿望，他哪知道这些东西？如果神给他一个，那因为他很痛苦，所以他就切切的来到神面前，所以神就向他显明，原来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他才明白了神的心，神把自己的心给他了，他才明白原来神的心意是要这个时代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属灵的领袖，没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祭司哈，所以他的祷告就完全的变了。他的祷告就说：“我要给我这个儿子，我要使他什么？”他说。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我让他就不用剃头剃他的头，这个是一个拿西尔人，就是终身归耶和华，就是我把这个儿子完全献上。其实他的祷告已经不是为自己求了，他是为神来求一个儿子，就这个儿子是给是你来用，我完全把他献给你了。所以他的祷告是神，他得了神的愿望， 然后他把神的心意祷告出来，向神说，这是神的意思哈。所以不用剃头刀剃头，这个拿西亚人就是完全归耶和华所用，完全归耶和华，拿西亚人的祷告哈。那一共有三个条件，做拿西亚人，就他一个是不能喝酒，
你
不能摸死尸，怎么回事？
啊，
问题吗？啊
，OK， 可以。
一个是不能摸死尸，一个是不能饮酒，一个是终身不剃头。不剃头，所以他的这个许愿，他最后他的祷告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祷告变了，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求，他是按照神的愿望。哦，原来神你是要，原来你的意思是这样，是借着我生一个拯救时代的人呐、啊，我愿意呀、啊，我愿意哈、啊。他祷告，整个祷告改变了，变了，按照神的旨意求，按照神的旨意求，所以叫什么？我们说，约翰一书说，按照神的旨意求，就无不得着了，因为那是神要做的事儿嘛。你祷告，他当然会做了，他肯定是无不得着哈。而哈拿，他不光是许愿哦，他是真的还愿，也就是说，他是真的得了神的心啊。他是真的愿意这个时代有一个人来拯救这个时代的，他是不像我们有的时候哈。我们有时候急难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许愿吧。比如我们生病了，我们就会许愿：“你医治我，啊，你医治我，我就怎么怎么样哈、啊，我就怎么怎么样啊。”然后等你好了，想，这太难了吧？哎，再说，再等一等，再等等哈。我以前啊，因为我刚信主，我就知道神让我来传道，我刚信主就知道，但是我吓得要命。然后每次到急难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许愿了，然后就是不是有啥，你医治我，或这个事儿你让我过关哈，然后我就自己献上，我就自己献上。然后，但是每一次神让我过了关之后，哎，我又回到原点了，说呀，这个再下明年吧，今年不是时候啊，明年再说哈。有一次我的师母，她有一次跟我说哈，她说，你许愿了，那你要还愿的。我说哈，我还要还愿吗？我那时候还不知道，我是要还愿的，你不能随便许愿的，不能随便许愿。所以他呢，他是真的得了神的心肠了。他是真的得了神的眼光，神的愿望，所以他孩子什么断了奶，大概那个时候大概是三岁，大概三岁的时候，他是什么？他就带着牛啊，什么面啊，酒啊，就表示他那个决心呐、啊。你会把儿子三岁的时候献上，然后再就不怎么见了，然后就怎么见？谁会？你的儿子而且两三岁特别好玩的时候 ，Mary 会不会把儿子就放到店里头去了？啊，我们当中有谁你舍得把儿子就这么就？但是他呢，他真的心意已定啊。你看他那个决绝的，就是我一定要把他献上了啊，带着牛啊，什么什么面啊，就去了哈。所以他是用神，他用行动证明他真的得了神的所愿啊，他是真的得了神的心啊，真的得了神的心啊。啊，所以神的旨意哈、啊。我们按着神的旨意，他真的得了神的心愿，他按着神的旨意求啊。而神的旨意也有外在的印证。你想，撒母耳他也是以利加拿的孩子，对吗？你愿意，你老公不一定愿意呀、啊，那你也不一定能献得上去呢，对吗？你愿意，这个孩子好不容易得来的，他先是不见得愿意的。但是以利加拿说什么？以利加拿说。随你的意行吧，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所以有外在的印证，就这个神的旨意，还有一个外在的印证，没有拦阻，没有人为了有拦阻他也献不上去，所以有一个外在的印证哈。所以祷告最重要的，你看啊，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按着神的旨意求。所以祷告是最重要的，是改变我。你看哈拿，他整个改变了，他从求自己有一个儿子，到为神，他得着神的心，得着神的旨意了，他就为神求。所以祷告最重要的是改变我哈，改变我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查验。所以我们老说祷告最重要的是查验嘛，就你在那个祷告过程中，你查验神的旨意， 然后你顺服，你顺服，然后这是神的心意，他必定会做的，他必定会成就。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常常问的问题就是，那为什么哈拿他这么容易就明白了神的旨意啊？你没有孩子，祷告祷告能祷告出这个，祷告出神要借着我生一个孩子还要归给耶和华，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。为什么哈拿他怎么就明白了呢？他怎么就那么清楚，那么清楚，他这么清楚上帝是要借着他生一个拯救时代的人，他怎么那么清楚啊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哈拿按着神的旨意求。我们来看一下哈拿他的生命特征。我们看到他，我们之前讲过，明白神的旨意不是方法的问题，是生命的问题。就你有神的心肠，你有神的愿望，你就很容易明白这件事情神要做什么。比如说你有神火热的要拯救灵魂的心，我们有神的心，有神的那样的生命，想要拯救灵魂，那么火热的。所以如果突然来了一个人，或者突然间从哪来了一个人，你马上你就会想，哎，我要向他传福音，你就明白上帝今天把他带到我面前不是偶然的，上帝可能让我给他传福音的。因为你有神的那个眼光，你就能得，你就明白神这件事情，这个人出现在我面前是干嘛的，这个是为什么他会出现。因为我们有了神的心肠，有了他的眼光，就很容易明白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拿的生命特征。第一个，哈拿是一个谦卑的人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一个谦卑的人？他是一个不靠自己，不靠人，专心寻求神的人，专心寻求神的人。啊，从哪儿可以看出来？从哪儿可以看出来？从他的对于比尼拿来激动他，来刺激他，从他的反应。我们常常说，我们这个人，你的生命是怎样的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生命是怎样。但一件事情一发生，你是怜悯的，哦，那你的生命就是怜悯的。他这个事情发生了，你是定罪的，那说明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喜欢定罪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反应，就反映了我们的生命状态是怎么样的。那比尼拿来刺激他，比尼拿就来开始攻击他，那他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面对这种情况，人的反应可能是怎样的？可能是怎样的反应？ Lucy， 你的反应是什么？别人要是这么说你，我们或者就在那儿自己哭自怜，很生气，生闷气，生自己的气啊，或者你就要反击，对吗？或者我就要考找人了，她老公爱她的呀，她的先生是爱她的嘛，可以找人呐，然后在背后说比尼拿的坏话嘛，然后让这个老公去疏远这个比尼拿，就是暗中我要对付你，我暗中我可以找别的方式来报复你，对吗？我可以有各种办法，我可以报复你，或者我就是生闷气，自己在那痛苦。我在想以前那个宫廷剧啊，宫廷剧不都是这些闹出来的吗？谁谁谁不能生孩子，然后他怎么看不上他，然后他又要记着皇上，然后又要怎么样了？哎，那个宫廷里面不全是这些？这叫什么？靠自己还有靠人呐、啊，全都是靠自己，折腾出来的就是这些一团混乱。宫廷剧不都是搞这些东西吗？我要报复，我怎么报复？用这个什么人？用这个人生孩子？用那个？哎，就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哈。哈拿没有，哈拿没有靠自己去面对这个比尼拿，他没有，他也没有想去找他的老公来评价评个理，找行个公义啊，他没有靠人，甚至他先生想给他一些安慰，他都不受人的安慰，他知道只有他明白了神的心意，他才能真的得安慰，他知道来自人的安慰安慰不了他。来自人说，那有我不是比十个儿子好？那个安慰，那个话都不能安慰他。直到什么时候他受了安慰？我们再看哈，直到什么时候他受了安慰？面上再不带愁容了，最后一行，
就他
明白
了，
然后
那个
以利说，
神
在这个情况下向你说的那个话，神的心意你明白了，你就平安了，你就平安啊。所以来自神的安慰才能真的安慰我们的心，来自人的话语不一定能安慰到。
好，那所以他是一个专心寻求神的人。所以神为什么会向有些人显明他的旨意？他看你是不是专心寻求，你还是寻求别的？他没有，他就是专心寻求神。所以耶利米书说：“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”什么意思？你专心寻求神，上帝一定会向你显明他的旨意的。他看着你的心是专心的来求问他哈，你专心的来找他，来信靠他。好，第一个是他的谦卑啊，就是不靠自己的，他是专心寻求神的生命。第二个，他的信心，这个是从哪里可以看出？就可以看见，我们看他刚才我们读撒母耳记二章一到十节的这个祷告啊，这个祷告也太属灵了吧！这个祷告，这个我就读出说哇，这个哈拿，这个、完全是圣灵充满的。这个祷告里面有多少的启示啊？有多少的启示哈、啊？第一，他信什么？他是完全信靠神的人。他说什么？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。啊，这多大的启示啊！他完全，我都是因耶和华喜乐了。他已经完全靠着主来喜乐了。我们说靠神喜乐嘛，靠主喜乐。他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神，他是一个完全信靠神的。第二个，他认识神的能力，就是我们说在人不能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。然后摩西用了40年，神能哈，他已经都知道了。所以他讲到那个脚哈，我的脚啊，脚就是能力力量的一个象征啊，能力象征是能力啊。所以他讲到，你看他这个整个的祷告哈、啊，耶和华使人死，使人活，使人下阴间，使人上升，使人贫穷，使人富足。他对上已经毫不怀疑，他认识，他真就叫他真认识神，他真的认识神，对神有绝对的信心，对信心哈、啊，他知道耶和华是永远得胜的。他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整个的祷告，就是整个反映他对神的能力的无比的信任，无比的相信，也就在任何的情况下，他都得了一个什么得胜的眼光，靠着神，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是得胜的。他有全备的信，他的信，他的信心。第三个，他相信神的恩典，他这个时候他就已经相信神的恩典了。他说，他从灰尘里抬举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这是恩典呐、啊。就是你再烂，是他把你高举起来，这是靠着神的恩典。他已经认识了神的恩典，所以他的信心，他真的不是一般的。我觉得哈拿真的不是一般的人，是一个神特别拣选，也特别有来充满他，特别启示他。他的祷告，你看他的整个的祷告，这是一个妇人的祷告。这个祷告真的是，我觉得是一个圣灵充满的，完全是在神的启示里的一个祷告。所以他的信心，他是一个有信心的生命。第三个，他是一个顺服的人，而是一个完全奉献成为活祭。有的时候我在想，哎，什么叫活祭？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活祭？我怎么就是活祭哈、啊？活祭有意志的。我可以不还愿的，我可以把这儿子留下来的，我可以有我的想法的，但他已经完全没有。我相信他，当然想孩子是他的，对吗？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希望自己孩子在身边，但是他没有，他是一个完全把自己献上、顺服、奉献的人。他是一个完全活祭的生命，就是一个完全活祭的生命哈、啊。我是比较好奇的是什么呢？我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比较好奇的是，撒母耳他不在母亲的身边长大，他不在母亲身边长大，他3岁就跑到那个店里头去了。
是谁把他教育的这么好？是谁把他教育叫以利吗？那个祭司长吗？以利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以利祭司长有两个儿子，无恶不作，耶和华要杀他们。就是以利的教育，就是教育成俩儿子都是无恶不作的。你觉得他能把撒母耳教育的这么好吗？是谁教育的撒母耳有如此美好的品格和灵性的生命？是谁？谁？是圣灵自己，是养育了撒母耳，教养了他。那圣灵为什么会在撒母耳生命当中做这么好的工作？我觉得前提是什么？就是他母亲绝对奉献、绝对活祭的一个生命。你绝对的把自己献上，你先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，奉献没有自己的意思了，然后上帝的能力就可以在你生命当中来彰显。就像我们想要得医治，比如说我想要身体得医治，你会怎么样？你把你的生命整个就献给那个医生了，对吗？你完全就奉献了，你就是活祭了。你在他面前，你就是没有什么自己的意思，你没有下自己的意思。你在医生面前没有我的意思，我就把我的身体给你了，你怎么着就怎么着了，我就完全献上了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如何改变？我们常常说，主啊，你来改变我的生命，圣灵你在我的生命中来做工的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你要把自己献上的，你要成为活祭的，就是我把我自己完全献上，圣灵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那个更新手术的那个工作。就是你就是没有你自己的意思，你越没有你自己的意思，他就越更新你的快，因为给你很多启示，给你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启示，所以它是一个活祭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常常就说，我们要想经历神的作为，经历神的能力，它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奉献。你把你自己奉献了，你完全的顺服他的意思，就是一个活祭哈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从哈拿的祷告中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？我们从哈拿的祷告中可以学到什么？第一，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对吗？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哈，最糟糕的情况都可能成为神使用的材料。你最糟糕的，可能我们今天是孩子有问题，我家的条件特别不好，或者是我的经济上有问题，或者是我的身体特别的不好，就是我的条件特别糟糕，我这个条件非常的糟糕。但是在这个地方，上帝可能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一个材料，来成就他的计划。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哈，所以哈拿就是在这么痛苦的，就让他痛苦，痛苦他才能切切的来到神面前来寻求，然后他听见神的旨意。如果你不痛苦，你就不会切切的寻求，你就不一定能听得见嘛。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哈。那第二个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求，就无不得着。所以祷告最重要的，祷告最重要的就是改变我们自己，查验明白神的旨意，在这件事情上的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神的旨意像我查验了，说你懒，腿膝盖不好，神的旨意就是你去运动，就这个，这就是神的旨意嘛，你就去锻炼嘛，还怎么样呢？所以你按着神的，现在就好，现在就开始，就是你就开始运动啊，各方面的哈，按着神的旨意求哈，就是无不得着，无不得着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？我们可以从哈拿祷告中学什么呢？就是祷告最重要的不是方法，祷告最重要的是生命。祷告最重要的不是方法，最重要的是寻求神的旨意嘛。你有神的生命，你就能够明白他的旨意。所以祷告最重要的不是方法，而是生命。神当时专心寻求的，完全信靠的，完全信靠的，完全把自己顺服献上当做活祭的，神就要来彰显他的能力了。所以是一个生命来的，祷告是一个生命哈。所以我这边写的是专心寻求，坚信不疑，定义顺服的生，上帝就要来向你显明，他会向这样的生命来显明他的旨意。 向这个生命来显明他的旨意，然后我们按着他的旨意来求。所以祷告最重要的是生命，还不是方法，不是方法，是一个生命。神看见这样的生命的时候，他在你祷告的一件事情上，他来彰显他的能力，在你所信的那个地方。所以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你信他能，他就把他的能力彰显了，他的能力就在那地方显现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哈拿的祷告啊，学习怎么样祷告是蒙神应允，跟生命是有关的，跟生命是有关的。他在，所以是耶和华垂听了哈拿的祷告，然后在撒母耳的身上彰显他的能力。他的什么能力？他可以让撒母耳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对吗？成为一个能听见他声音的人，这都是神的能力啊。他可以让这，他可以让撒母耳成为一个能够辨别诸灵的人，能够知道魔鬼的声音，可以抵挡魔鬼的声音的人。他可以让撒母耳有各样的军事才能，有各样的智慧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今天题目是说，你的孩子怎么样是必定蒙福的，就是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，他就必蒙福了。你不，所以不是我们，哈拿不是他教养孩子，他是在靠主教养孩子。当你让耶和华，你让神来教养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你的孩子是必定蒙福的吗？那就肯定是蒙福的。他能够使他，他能使他，他会，他可以保护这个孩子的心思意念，他可以启示他，他给他很多的启示。那神的手就一直在这个撒母耳的身上啊。所以我们看哈拿是怎样教养孩子，我们今天可以看啊。我特别有兴趣的就是说，哈拿是怎么把他教，他没教他，实际上他只是祷告，然后上帝垂听他祷告，他的手就一直在他的身上，所以最后其实是神自己在教养他的孩子，对吗？是神。而当神在教养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你的孩子就不可能不蒙福了，就不可能不蒙福了。神可以使他一切的心意都变，就像神一样，他可以让撒母耳成为撒母耳啊。所以实际上是耶和华亲自在养育撒母耳，使他成为合神心意的先知、祭司和士师。而哈拿的祷告实际上也是在告诉我们，他是靠主教养孩子。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依靠神，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如何靠主教养孩子。我们教养孩子是在靠自己吗？还是靠主？我们是怎么样教养孩子的？如果我们是靠主，让耶和华的能力常常显现在这个孩子生命当中，那这个孩子是必定蒙福。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都在靠自己来教养孩子，我们在靠自己，我们在吼，我们在唠叨啊，我们想靠自己的那几句话把它改变啊，我们常常都在靠自己，或者放任不管，觉得我不能，我就不管了。我都是叫靠自己啊，要放任不管也是靠自己啊，就不行了。总之，没有支取到神的能力。为什么？什么叫靠主？上次说，靠主就是你支取到、享用到神的无所不能，就叫靠主。为什么叫靠主？凡事都能，因为你享受到他的全能，我不能，但是我靠主，就凡事都能。你祷告，然后神的能力在这件事情上，然后神来彰显他的无所不能，这就是靠主。所以靠主是无所不能的。所以我们在教养孩子的上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靠，我们能教养孩子吗？我们能，你能让你的孩子听你的吗？你能改变你的孩子吗？现在有几个孩子是听父母的？有几个孩子是听父母的？小的时候听是因为他小，等他翅膀稍微硬一点儿，他就不要听你的了。这个不是说是你的孩子或者孩子的问题，你的问题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，这是人性，都要听自己的嘛。所有的人，只不过那个孩子小的时候他不能不听你的，因为你不给他吃的，他就靠着你。等他翅膀稍微硬一点，他绝对不会听你的，不会听你的。然后那天我们家里在聊天啊，就是我侄女啊什么的，然后就是姥姥啊，就说啊，她跟她想问问她那些事儿哈，人家一句话就把姥姥给噎的，然后这我就说我不会听的，不会听的，你别以为现在的孩子谁听大人的呀？ 然后我爸说好像现在的孩子受父母影响是很小的了，现在的孩子受父母是吧，谁还听父母的，现在这个文化，这个是原罪，加上现在个人主义的文化，对吗？现在都是个人，我想干嘛就干嘛嘛，我要变性就变性了，我要干嘛干嘛，谁听你的呀，我自由呀，我要自由嘛。但是你不能改变他，对吗？他不能听你的，但是呢，神能啊，神能啊。所以说靠主，叫这些哈拿人靠主啊，他没教养他，他教养什么呢？他三岁把他放电，一粒也没法教养他的。我们不能歧视孩子，但是神能啊。我们不能让孩子敬畏神，但是神能啊。我们不能给他赶鬼，但是神能啊。我们不能帮他辨别那个黑暗的那些魔鬼的声音，神能啊。神能，就是这个，这叫靠主，就是让主的能力，那个无所不能的能力来彰显在他的身中。你把他当，所以那天我看到朱牧师有一篇讲到，他就说要从我们教养孩子变成要让神来教养你的孩子。你别老想你教养不了，他听不会听你的，你不能。所以我们先投降，我不能，我教养不了什么，我不能改变他，我不能，但是神能。所以当我们一个专心依靠神，在教养孩子这件事情上，当我们是专心依靠神，然后你真的相信神，信心，对吗？第一个是专心寻求神，第二个你真的相信他绝对能，我的孩子有鬼吗？上帝绝对能给他赶鬼，你信吗？你信他就能把这个能力彰显在他身上，他不敬畏神，上帝能让他敬畏神，你信吗？你信上帝就能把这个能力彰显在给你看，就能让你的孩子敬畏神。他一天到晚不爱学习，你信上帝可以让他爱学习吗？你信吗？他要的是你的信，信上帝彰显在他生命当中，他可以变成一个爱学习的人，他可以，上帝能够，上帝是无所不能的。所以教养孩子的关键是让神亲自来教养，让神亲自来教。那也就是，但是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你这个母亲的祷告，你是不是专心寻求神？你是不是在信心里祷告的？你是不是一个奉献顺服的人？重要的是你的生命，你的生命决定了上帝来听你的祷告，你的生命决定了你是否明白神的旨意。你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按着神的旨意祷告，上帝的能力就会彰显。所以我特别喜欢奥古斯丁说的那句话，就人出愿望，上帝出能力啊，上帝是全能的呀。所以上帝是全能的，只要你的愿望、你的心跟他一样，你的生命跟他越来越像，你跟他越像，你祷告就无不得着了。你肯定是按着神的心意嘛，那上帝一定是会做的。所以，当我们有这样的专心仰望、信心的生命、顺服、绝对的顺服哈，奉献就舍己，把自己献上，把你的孩子献上，绝对的一个奉献的生命的时候，上帝会做的。其实我是在想哈。如果一个父母啊，他没有信心的生命，没有专心仰望的生命，他没有一个定义奉献和顺服的生命，然后他只是在那祷告说啊，你管教我的孩子吧，我把他给你了，你教养吧，啊，你把他教养成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你让他成为一个，让他有美好的品格哈。我问你，假如你在生活当中，比如说你是一个不能十一奉献的人，你是一个不上帝啊，你把他让他成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，让他成为一个，你觉得上帝能做吗？你觉得他怎么做？我上次讲过，上帝怎么样在我们身边的孩子，怎么影响他，神这个灵怎么样来改变他，怎么样做，怎么样彰显那个能力，他是借着我们的生命，也就是说我们活在真理当中的生命，你活在真理当中的生命，然后圣灵就把那个真理去向他发射过去了。你活在那个真，如果你是活在谎言当中，你活在整天占小便宜，整天在那儿，然后你又说啊，上帝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一个奉献的人？你活在谎言当中，你让圣灵把真理向他传递，你活在谎言当中，他看见的是谎言，他看见的是谎言的生命，你却让圣灵在他生命中去做那个真理的工作，让他信真理。你说上帝怎么做？你怎么做？圣灵怎么做？他请另外一个人来 来送他真理呢？让用真理来改变他啊？你怎么样啊？所以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，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。祷告不在乎你说什么字句，不是的，祷告就在乎你的生命。祷告最重要的是一个生命啊。嗯，我之前说过，如果父母是尊主为大的。你看你看我们现在每个星期啊就要来聚会啊，其实你的这样的尊主伟大的这个行动，这个行为已经不断的，圣灵会不断的向你的家人给他声音，就是神是最大的，给他一个，他借着你的行为向他说话的，向他说话，神是最大的，神是最大的，一个尊主伟大的生命啊。我记得我说过我们以前教会的那个弟兄啊，有一位弟兄，他就是他说主日是最重要的，他一直强调，所以他的女儿那时候考大学，然后我看他那个女儿从早到晚就在教会，然后他女儿是英文堂的，他让他女儿来给我们诗班来做司琴，所以我们一练就练到三四点钟，就一天了，从早上九点十点，然后中午吃完饭就练诗啊什么的，一弄到三四点。那时候他考高考，他女儿那年是考高考的，他肯定来教会，让女儿来教会，而且不光来教会啊，还要陪着我们这些跟他没关系的，我们是国语堂，他是英文堂，让女儿帮他们司琴练习，就这样每个礼拜天啊，一天就在教会啊。结果他女儿你知道考大学，我没看他怎么读书啊，没看他读书啊，他女儿考多少分，他考女儿考了99.6分，99.6分，然后上了读医，现在可能是专科医生还是什么，现在读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好像来教会这傻呀，你把时间都献给神了，你这个你一点都不傻，神的手在他的身上，他一下子能考多出20分200分都可能的，神的手在他身上，你要知道神的手，他一下子，所以上次我们听到那个啊，凯娜就是那个艾米丽，她女儿不是做见证吗？她说她写作文不会写，我不会写啊。天天在那祷告啊，小孩嘛在那祈祷。第二天拿了满分，她说我是不会写作文的人。第二天拿了满分，她自己说这不是我做的，这肯定不是我做的，是神给的。我们的智慧才能一切哪里拿的东西不是从神来的？所以你以为你孩子在教会傻吗？不是的，神要给他一点聪明智慧，那了不得。所以我就说让神来管。神守在他身上，神来教养你的孩子，他是必定蒙福。所以我们今天听说他非蒙福不可的，他非蒙福不可的，就是你在神面前的生命啊，在神面前的生命。好，所以呢，其实祷告是生命的问题，你的心思意念是怎样？上帝不是看你嘴巴上哒哒哒哒哒哒说什么，祷告不是学来的，你的心怎样？你真正的所愿。你真正的所信就反映你真正的所行，就反映了你的生命，那个生命已经是祷告，上帝知道的，那个已经是，他就看见了，他已经看见了，那个决定了上帝会不会向你启示他的旨意，你能不能明白他的旨意，你顺服他，然后呢先求神的时候，神的意让你所想所求的所有的一切他都能够成就，因为那是他的旨意，那是他的心愿了，因为那是他的心愿啊，所以，我最近的感动就是特别就是靠主啊，我们真的是靠主才有平安，靠主才有喜乐，靠主凡事得胜，靠主凡事都能，靠主教养孩子，靠主带小组，靠主牧养教会，所有的一切我们不能，都是要靠主，让神的能力彰显在。你所做的那件事情上面，你所关注的那个人生中的那件事情上面，让神的能力来彰显啊！所以在特别是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面，你发现了没有？你要想让你的孩子蒙福，你的关注点不要关注孩子，对吗？你的关注点是关注神，是你在神面前，你的心，你的所愿。你是不是一个寻求神的生命？是不是有信心的生命和顺服的生命？这个生命是我们要关注的，因为这将决定神是否显他的能力在你所关注的孩子身上，在他身上。所以反而这样孩子，你不要太关注的话，你可能靠自己来 你可能就要靠自己来解决了。你太关注了，你想要靠自己来改变，那其实不是我们能够改变，也能够祝福你的人。真正的祝福，从来永远都是从神来的，而他的祝福临到这个孩子是非蒙福不可的，他会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哈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思考和操练。我想给我现在的环境的美意。你身体不好吗？神的美意是什么？你缺钱吗？神的美意是什么？一定有。可能他在你身上有大计划，像哈娜一样那么糟糕的情况哈、啊，反而是有一个特别大的计划在他生命当中。可能神在你生命中有个特别大的计划，他要我们来寻求他。我的祷告生活如何？是否专心寻求神？就我们老想靠自己解决吗？老想靠自己改变孩子吗？靠自己吗？还是你专心寻求神？是否带着定义顺服的心祷告？很重要。神看啊，这是你真正的顺服啊，真正的信息，真知道那个生命是不是真信的生命？我是否在靠主教养孩子？好，看一下本周的经文，一起来撒母耳记上二章一节。哈娜祷告说：“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。”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了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一不得着。我们再来一遍撒母耳记上。哈拿祷告说：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。约翰一书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